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7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判无期徒刑，罪名是受贿。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因电邮丑闻辞职，被认为给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蒙上阴影。中国公民联署声援炎黄春秋，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抗争。那么在台湾方面，台湾在野党立委期待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两岸新论述。台湾渔船今天驶进太平岛，有中资背景的媒体随船采访引发争议。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一条新闻。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判无期徒刑，罪名是受贿。他同时被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赃款赃物，上缴国库，剥夺上将军衔。去年七月，中共开除了郭伯雄的党籍。中国官方称，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或者是调整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郭伯雄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之后第二个被罢黜的中国军阶最高的将领。另外，中国军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中国军方在东中国海举行海空实弹演习。星期天，中国官方媒体播放了军方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的画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作出关于南中国海裁决之际，中国宣布有关裁决只是一张废纸。与此同时，中国连日来举行了显然是针对这次裁决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天播送了显示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进行海上军事演习的画面，但没有说明那些画面是否是官方宣布的上个星期在那里举行的军演的一部分。星期一，中国媒体再度报道说，中国东海舰队航空兵近日来在东中国海举行了主要侧重于海上攻防的实弹演习。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说，进行这些演习的目的是加强人民解放军回应来自海上和空中威胁的应对能力。东中国海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一直试图保持对实行自治的台湾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也跟日本就位于那一海域的岛屿有主权归属纠纷。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际仲裁庭否定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范围的权利主张的法律依据之后，美国加倍的外交努力，寻求在今天举行的东盟地区会上缓和这片海域的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发自老挝万象的报道。
海牙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争端的裁决否决了中国绝大部分的权利声索，各方激烈的言辞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不过，为了在这一有争议海域推行一个能被各方接受的行为准则，外交努力正在进行。本周在老挝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这一问题将成为各国外长的工作重点。
南中国海一直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安全问题。正因为这样，每当我们举行这些多边会议时，都会广泛讨论这个问题。
为了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东盟成员国已经讨论了10多年，而北京则继续在这一地区扩张影响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仲裁庭做出了裁决，要达成这一目标仍然困难重重。
The idea that Beijing is willing to accept them.
要指望中国政府接受实际上限制中国行动的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现在看起来是希望渺茫。
柏林和其他分析人士警告说，美中之间的口水战还将继续， 美国政府坚持法治的解决途径，美军在有争议水域执行航行自由巡航，而北京方面则誓言要在其声称完全拥有主权的水域抵抗任何进攻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老挝万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军方最近持续不断的相互互动，引发了分析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军是否继续把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不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呼吁，继续抵制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并在这一海域继续采取被认为是军事化的行为。即便如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7月17日展开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而中国海军应美军的邀请继续参与在夏威夷举行的2016环太多国军事演习。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部主任卡尔·舒斯特在夏威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行动表明，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华盛顿依然视北京为可以继续合作的伙伴。
我们发出的信息是，虽然我们对你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满，但你们还没有采取不可扭转的行为，我们依然视你们为伙伴，我们依然希望跟你们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中国海军这次派出了5艘舰船参与在夏威夷州举行的2016环太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美国国防部主管人道救援政策的马克斯温在登舰访问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后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军队应该也能够在一些领域继续合作。
我们在这里证明了不同国家能够在人道救援领域展开合作，为受到灾难影响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协助。
由于北京不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反对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军演。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主任舒斯特认为，美国政界人士对美中两军关系持不同看法，源自他们对中国未来行为的不同推测，而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决定两军关系的前景。
跟他们合作带来的阻遏效应和互动价值是否能抵消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军事秘密？一般来说，只要你们彼此不是敌人，答案是肯定的，回报将超过风险。但如果你认为他们将会采取一些不可逆转的行为，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可能会采取一些被美国视为不可逆转的行为，包括在2020年前宣布南中国海航空识别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戴比·舒尔茨辞职，这个原因呢是被泄露的电邮显示，民主党领导人在电邮里嘲笑或者是批评在初选过程当中出人意料的对克林顿形成强硬挑战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舒尔茨本来他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人们本来预期他会在本星期费城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辞职。在维基揭秘披露了民主党领导人在过去一年半发出的将近20000封电邮之后，桑德斯要求舒尔茨辞职。舒尔茨宣布辞职之后，桑德斯发表声明表示，舒尔茨为民主党的前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虽然他多年的服务值得感谢，但是民主党现在需要新的领导层来打开党的大门，欢迎劳动人民和青年。桑德斯说， 民主党领导层在总统选举人提名程序当中必须永远不偏不倚，但是在2016年的竞选中没有做到这一点。桑德斯参议员星期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电邮里的言论很不像话，不过他说他并不感到震惊。他表示，这就是我们在半年前所说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反对我的竞选。这些电邮里有一封暗示，桑德斯也许是一位无神论者，尽管桑德斯本人以他的犹太传统为荣。克林顿竞选班子负责人穆克暗示，是俄罗斯政府人员偷窃了这些电邮，并在民主党党代会召开前夕将它泄露，为的是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过穆克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川普的竞选班子称穆克的断言是一个笑话。那么再过几个小时，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在费城召开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戴比·舒尔茨的辞职被认为是给即将开幕的这个全国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报道。
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20000份民主党总部的电邮文件，里面有大量的邮件显示，民主党总部的人设法通过操控媒体等方式破坏希拉里·克林顿的对手、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桑德斯的声望以及他的竞选运动。例如，民主党官员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桑德斯虽然是个犹太人，但恐怕是个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的名声在基督徒占大多数的美国选民中会给候选人造成损伤。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舒尔茨在2008年曾经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与克林顿有很好的个人关系。电邮泄密事件发生后，桑德斯参议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民主党总部在党内选举的过程中不公平，而且迄今没有人向他道歉。桑德斯参议员在党内初选过程中得到大量支持，民主党主席舒尔茨已经宣布他将于大会结束之后离职，而在他宣布离职之后，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授予他名誉主席的称号。 VOA 记者龚小夏、杨晨发自费城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今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举办地费城，那么这个费城它有什么样的独特的魅力来吸引主办方？那么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又会有什么样的亮点呢？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从费城发来的报道。
今年来费城参加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有50000人左右，除了党代表与候补代表之外，还有大量的媒体与观察员，甚至许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客人。费城市长吉姆·肯尼说，这对于费城是很好的机遇。
Certainly having 50,000 people here,
50,000人来这里体验我们的城市，有机会看看我们邻近的社区和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费城是美国人口排名第5的城市，人口150多万。费城历史悠久，尤为出名的是与独立战争相关的古迹。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是在这里签署的。独立后，当华盛顿还在建设时，这里是临时首都。独立大厅、自由钟还有富兰克林的故居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筹委会执行长李多特里说，
费城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它的基础建设足以容纳一个城市中的城市。其实全国代表大会的运转就好比一个小型城市，费城还有顶级的领导者愿意和我们一起应对在策划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不同寻常的问题。当然，费城是美国民主的发源地，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讨论我们的前景和价值观，如何让美国向前迈进，以及美国人民这个最永恒不变的美国价值。
肯尼骄傲地说，我们是美国最好的城市。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刚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民主党代表大会紧随其后。人们在这样紧凑的日程安排上也感觉到了火药味，认为两个大会之间也存在竞争。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筹委会执行长多特里说，竞争的确存在。
共和党代表大会在我们之前一周，他们向美国公众展示他们的计划，他们打算推举的领导阵容，未来四年如果他们胜选的话，将会推动的发展规划。而我们在他们之后一周也展示同样的东西，美国人民有机会来评判，倾听双方，并做出他们认为对美国人民最好的决定。
多特里介绍说，今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还特别采用社交媒体平台来吸引青年选民投票。
我们会运用所有的科技平台，推特、脸书、Snapchat、Periscope， 不论有什么，不论年轻人用什么，其实不仅年轻人，全世界所有人都在用各种各样的科技去互相沟通，去创建社群。我们会利用这一点来吸引选民参与，吸引没注册的选民去注册，已经注册的人能够充分参与到这个政治过程中，了解我们在做的事，并且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投票。
今年代表大会的安保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对此，多特里说，他对民主党大会期间的保安很有信心。
我们相信费城警方、国土安全部和特工处会应对所有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里会发生任何意外。
美国之音龚小夏、杨晨、魏之等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公民社会星期一发起公开信联署，对改革派标志性历史刊物《炎黄春秋》近期遭到主管部门中国艺术研究院撕毁协议、全面扼杀、迫使杂志停刊的事件表示强烈的关注和愤慨，要求履行跟炎黄春秋杂志社签订的合约，撤离非法进驻的人员，依法受理杂志社提出的维权诉讼。另外有最新的消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一致推举已经回国的前开明派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与艺术研究院展开产权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有知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吴清、大作家杨沫的儿子、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清华大学教授郭余华等首批120多人签署的公开信表示，敢讲真话，尚存风骨的炎黄春秋的主管单位艺研院7月13日发动突袭，单方面撕毁2014年12月签订的保证炎黄春秋在人事、发稿、财务方面完全自主权的协议，撤换社长杜导正、副社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以及总编辑等领导层，夺取杂志的编辑、发行和财务等全部权利，窃取官方网站密码，并派人携带行李进驻编辑部。此外，西城区文化执法队7月22日以有人举报为由进入杂志社，搜查所谓非法出版物，要求打开每个房间录像取证。艺研院强占人员还堵在大门口，要求搜查杂志社会计的包。公开信表示，广受读者欢迎的炎黄春秋近年不断遭受打压，他们仅是同情和担心，却没有说话。现在杂志要被完全扼杀，再也不能沉默，必须要发出最后的吼声。一枚保障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宪法被践踏，而他们也更为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忧虑。公开信说，炎黄春秋的遭遇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写照，悲凉、失望和愤懑。公开信呼吁各界行动起来，支持炎黄春秋，关注炎黄春秋的命运。做过三届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一向敢言的吴清教授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炎黄春秋一直敢于匡正被歪曲的历史，揭开被掩盖的真相，面对炎黄春秋遭扼杀的厄运，他一定要站出来发声。他说，
在人民中间很多人都想发声的， 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努力的发声。所以我觉得可怕的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极度的沉默。
吴清教授表示，炎黄春秋掌握受物权法保护的与艺研院的合同，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炎黄春秋杂志社提出的维权诉讼，否则就是践踏司法。他说，
如果是应该立案不立案，一周内他不立案不给你答复，没有任何的依据，那他就是违法，到检察院他就应该监督法院了。我们就希望中国有真正的法治，是用法律宪法来说话的，民主自由法治透明，一切都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的潮流。
炎黄春秋杂志社7月15日委托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就艺研院违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7月22日拒绝立案，但又不出具书面裁定。该所丁锡奎律师与法院激烈交涉，法院答应7月25日由立案庭庭长与律师再交涉。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上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丁锡奎律师，丁锡奎表示，立案庭庭长要求他们再补充材料，7天后再等结果。
他又让我们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然后呢，这个7天之内再决定是否立案。
那你们交上去了吗？补充材料？
交上去了。
现在就再等他的结果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按理说应该是给立案的，应该是吧？
应该，但是他不立也没办法呀，那只能上诉呗。到时候他如果真不立的话，那只能是上诉。
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炎黄春秋杂志社，接听电话的人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的，无法联系上艺研院的人。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王彦军告诉记者，炎黄春秋25年来没拿国家一分钱，艺研院的做法就像掠夺。他说，
杂志社内呢没有更多的情况，不过艺研院的人呢还在办公室里面赖着不走，我们只要人一露面呢，他们就纠缠不休，我们仍然无法工作。像这个财务啊，我们这些编辑啊，去了以后无事可做，连着几天呢就没有到办公室去。毕竟呢，这一份事业呢是我们25年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炎黄春秋这个品牌呢也有一份知识产权在我们手里，他们这样做呢是这个毫无道理的，也是违法的。
据报道，炎黄春秋全体员工7月22日在北京一家酒店聚会，纪念创刊25周年。曾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杜导正社长参加，只是与各位聊天。93岁的杜导正临走时对同事表示，为民主和法治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被艺研院掌控的炎黄春秋官网21日发出审计通知称，凡销毁、藏匿、拒不交出财务会计资料的行为人，院方将依法严肃处理，还承诺保持炎黄春秋杂志原有的办刊风格、办刊类型以及刊物样貌不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香港律师兼评论员桑普的新书《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史》上个星期五终于在香港书展面世，但是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负责人武夷三遭到姓党人士的威胁，目前暂时离开香港避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
桑普的新书《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史》7月22日在书展田园书屋发售。桑普透露，出书是为了留一份历史的见证，但没想到出版此书一波三折。 首先在本月13日公布并邀请外界出席新书发布会不足48小时内，受到出版商九江文化出版负责人武夷三的电话，表示有人恐吓他，劝喻桑普不要出书。桑普星期六晚上出席新书发布会时，讲述了这次出书的经过。
但是当我们今天这个新书发布会在7月13号发出去之后，在48个小时内，武夷三先生就收到一个电话的那个恐吓，那跟他讲就不要再出这本书了，原因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跟内容都是负面评价习近平。
桑普说，他15日跟武夷三面谈时，武夷三说书不能出，只能存在仓库，但没有透露恐吓的具体内容。经过桑普一番说服，最后答应发行这本书。他表示，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曾被武夷三以及田园书屋自我审查，出书后则受到电话恐吓。他认为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香港的出版自由进一步被打击。
我觉得，这个风心里面觉得说，出版自由之风开始慢慢下来了，只要你诽谤习近平就会出事了。那我觉得那把刀是降到那个地方，不出半年刀发觉到不在那个地方，是再往下降了。只要负面评价习近平就不行。以前呢，我看到书越来越少在那个书店里面卖，我还以为是一个自我审查，不是一个压力说，某书店你不能卖习近平的书，起码没有书店在传媒里面这样讲。但在这本书我出现之后，我发觉到底线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不是你诽谤，不是一些胡编乱造，是你负面评价习近平。以前在中国内地不能出，现在在香港不能出。
据桑普了解，武夷三暂时离港避难，而这本书只能在书展卖到26日，之后除了能在田园书屋里摆卖外，将不能在其他书店摆卖。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事，是一本集合了桑普在2012年至2014年在不同媒体上发布并刊登过的评论。评论在上半部分主要对政治事件做客观叙述，后半部分则是评论。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浙江省台州的一位街道干部最近因为在网络个人空间发表文章，批评浙江官方为了筹办九月在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而大兴土木、粉饰美化、劳民伤财，近日呢被当局以造谣攻击为由行政拘留10天，之后又转为刑事拘留，并被开除公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媒体报道，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办公室副主任、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郭恩平7月10日以网名瓶子在 QQ 个人空间发表了杭州为你羞耻的文章，批评官方为筹备杭州 G20 峰会，杭州所有街道全部翻建了，屋顶全部亮化了，街道全部美化了，还有更多惊人的，政府会给会场周边每户10000元，叫他们会议期间都出去旅游，想必周边单位一律放假，学校一律停课。46岁的郭恩平称，如果一场大会的举办都要以扰民为代价，或者直接以国际会议的名义粗暴蛮横的扰民，完全打乱大家正常的工作生活，改变每天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大会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文章说，足够底气的人不必再听说客人要来之时惊慌，内心真诚的人不必在客人到来之前伪装，朋友相待的人不必先于客人赶走自己的家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再戴上涂脂抹粉的面具，这哪里是什么待客之道，这分明是如临大敌。郭恩平批评说，听到的每个工程的花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动辄几千万几个亿， 杭州有钱，中国真有钱，不禁要问，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直接再造一个杭州？为这几天的会议花去杭州市一年财政收入的七成，是否值得？是否应该？报道表示，郭文平的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获数万人点击阅读，同时该文也显然激怒了当局。官方表示，该文有多处失实，如安保民警补贴10万元、政府专案抛弃招投标的法律程序等，均为子虚乌有，捏造资料，散布谣言。当地公安以他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0日。7月20日，郭文平被椒江区监察局调查，7月21日被椒江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利用信息系统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当天被开除公职。随后台州市椒江区作家协会以郭文平造谣攻击 G20 峰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已被警方刑拘，撤销郭文平的理事职务，开除会籍。居住在杭州的原中国海洋报记者、网络作家展爱宗星期天婉拒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称目前环境令他无法发言。他说，
我要接受你的采访和郭文平写这个杭州我为你修改结果是一样的啊，我就像郭文平的这个战绩是一样的，浙江省以内的朋友他说话你有可能就面临着国宝啊什么公安来查你啊，接受我外面采访啊，你妄议什么中央啊之类的。
北京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对美国之音表示，浙江当局对一个公民的批评如此严厉整肃，侵害了基本的公民权利，将造成人人自危、不敢出声的不利局面。他说，
你根据哪条法律，凭什么要对一个正常的批评意见的采取这么无理的违法的手段去对待这样一个有不同见解、不同看法、正常提出意见的人？为什么容不下这样一个不同的声音？这样下去造成一种人人自危、人人不敢说话，慢慢的这个国家就成了鸦雀无声，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不利，对这次 G20 会议其实也是不利。难道就批评了以后就会惹来这么大的灾祸？
郭文平的文章表示，消息不断传来，有在杭州做生意的老乡回家了，因为会场周边所有商场市场都要关门，方圆几十公里的企业工厂都早早停工，全省各地大量的警力于7月初就调集到杭州，听说每个参加保卫的警察会补贴10万元，简直不敢相信。文章还说，全国节假日放假一天都要国务院发文件，春节也只放3天，现在倒好，一放就10天左右。一有巨大灾难，便要全国各地捐款，还要设立515慈善日，每年强制性捐款，现在倒好，一掷几千亿元。中国围观者一向花公款如流水，这次更加堂而皇之，变本加厉。听说为了赶进度，好多项目完全抛弃了招标式的法律程序，这是多么草率，简直是不负责任，这将滋生多大的贪污腐败？是否有人在担心秋后算账？谁有这样的特权？谁赋予了如此特权，任意凌驾于法律之上，完全无视纳税人的存在？文章问道，为什么就不能办一场常规的大会，非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倾其所有？本届国家领导人不是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吗？杭州这种做法不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吗？杭州到底怕什么、求什么、又掩盖什么？好比一个纯情秀丽的女子，好端端被整成了搔首弄姿的风尘女郎，一个人声鼎沸的繁华都市，好端端被整成了一座空城，素颜怎么了？素颜的杭州，人间天堂，举世无双，是全国人的骄傲，难道不够美吗？还不够自信吗？实在是小题大做，弄巧成拙。文章写道，杭州一片崭新是好事吗？看到的只是人为恶俗矫情的修饰 失去的恰恰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装扮的只是肤浅的媚俗，丢掉的恰恰是深厚的底蕴。郭文平表示，都说为了形象，形象如果没有真实，失去自然还有意义吗？都说为了安全，难道周边居民和商家都是恐怖分子的嫌疑吗？有的地方学校里每个教室都要安上监控，这和 G20 有一毛关系吗？杭州，你为什么就不能以素颜，以平常心，坦坦荡荡地迎接世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一家夜总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丧生。有关官员说，星期一在墨西哥湾沿岸的迈尔斯堡市一家名为蓝光的夜总会外面发生的这次枪击事件还造成了14人受伤。目前有关枪击的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在上个月，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同性恋夜总会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导致49人丧生。那次事件将枪支控制问题推到了2016政治选举议题的最前沿。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倾向于实施更加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但是他们对国会议员在短期内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保持悲观态度。这次由美联社和杰夫凯调查公司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美国人感到不安全，担心他们自身或亲友会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伊拉克当局称，一名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者在巴格达北部袭击了一个检查站，炸死至少11人。有关当局说，星期一发生在哈里斯镇的这次爆炸当中，另有35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大多数受害者在等待进城的车里边死亡。目前还没有人出面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是伊斯兰国频繁地在伊拉克制造自杀式的爆炸。德国官员说，在纽伦堡附近一座巴伐利亚城市引爆炸弹，炸死自己并炸伤他人的27岁的叙利亚难民曾经接受过精神治疗。星期天，他试图进入安斯巴赫市的音乐节，遭到拒绝之后引爆了炸弹，导致12人受伤，其中有3人伤势严重。爆炸之后，参加音乐节的2000多人被疏散，爆炸者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安斯巴赫市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说，此事是否跟伊斯兰国有关联，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巴伐利亚州内政部的部长海尔曼说，不幸的是，这一新的可怕袭击肯定会加重人们的不安。当局说，袭击者在星期天爆炸前曾经两次试图自杀，去年他的庇护申请被驳回，但是考虑到叙利亚的战火仍在继续，被允许暂时留在德国。过去一年，有100多万难民进入德国，其中很多人是顶着地中海的惊涛骇浪来到德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更好的生活。海尔曼说，他担心最近涉及难民的一系列事件会使庇护权的实施存在危险。今天的早些时候，在斯图加特附近的西南城市罗伊特林根，一名叙利亚难民手持砍刀砍死一名妇女，砍伤两人。上个星期五，一名18岁的伊朗裔德国人在慕尼黑开枪打死9人之后，德国仍然处于紧张不安当中。而在稍早的上个星期一，一名17岁的阿富汗寻求避难者在维尔茨堡附近的一列火车上持斧头砍伤5人之后，被警察开枪击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台湾方面。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7月21号的时候呢，在台北的总统府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副主编莱利·韦茅斯的专访，就两岸关系、美台关系以及最近的南中国海争端等议题发表了看法。蔡英文表示，是否接受九二共识要取决于民意。他还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两岸政策要有更大的弹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这是蔡英文自今年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接受外媒的专访，专访的内容由华盛顿邮报以文字形式全文刊登。蔡英文表示，期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上能够有更大的弹性，同时能够充分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其政治领导人要必须尊重民意。在回答习近平限期要他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时，蔡英文表示不大可能违反民意去接受条件。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承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蔡英文表示，自己在就职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力求缩小两岸立场的差距，也认为中国大陆方面能够认识到他所释放出的善意。他说，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民进党政府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除了采取不挑衅的态度和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外，也希望能够通过信息的交流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再被问到，当台湾的年轻一代更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更倾向于让台湾走向独立，作为总统如何做到让自己的选民满意，但同时又要兼顾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时，蔡英文没有直接回答，仅说不同时代和不同族群对中国大陆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的意见会一致，那就是民主。但蔡英文表示，台湾有完整的政府和民主机制，也有军队，因此在他自己和绝大多数台湾人来看，台湾确实是一个国家。他还表示，台湾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不公平的，而自己作为台湾总统只能在美国过境48小时的待遇也是不公平的。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表示，无论是共和党的川普还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任美国总统，都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关系基础上发展更紧密的互惠关系。他也表示，希望在军事方面，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艇、防空还有网络安全领域，迫切希望美方的支持。蔡英文也重申了台湾政府拒绝接受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接受该仲裁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台湾作为利益相关方没有被邀请加入仲裁程序。第二，是台湾被称为中国的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第三，是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被裁定为礁，违反了台湾方面长期的主张。蔡英文也借此表达了台湾政府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四点立场。第一点是，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第二是，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是，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中国海的飞行与航行自由。第四是，台湾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呼吁蔡英文总统提出新的论述，让两岸的沟通管道得以恢复，而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则认为两岸不应该再继续纠缠九二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期待蔡英文总统在两岸关系上有新的作为，而不是用模糊的字眼转移焦点。
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我们也尊重，但是势必要拿出一套论述是能够恢复两岸沟通的方式，但是到目前为止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策略跟方法。
李彦秀委员还说，在外交上没有章法，进退失据，在内政方面则出现倒退，让民众失望。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民意走向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接受九二共识，可能性不大。中国官方新华社上周六的评论文章指出，台湾当局领导人必须完成未完成的答卷，并批评蔡英文一边诉求我们是一个可以做决定的国家，一边以民意为掩护，放言接受九二共识的可能性不大。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政府对于九二共识的立场已经很明白了，两岸不应该就此继续纠缠下去。
其实中国一直强压要台湾吞下去九二共识，那明明没有的东西怎么吞下去？所以蔡总统在520的就职其实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不用再这样子替台湾戴这个九二共识的高帽。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台湾不反中，也希望两岸维持良好的关系，中国方面应该认真了解台湾的真正民意。台湾在野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表示，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不论是总统或政治人物都应该尊重民意。他认为蔡英文总统针对九二共识的答复很稳健，应该是善意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重要幕僚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星期一接受飞碟电台访问时表示，蔡英文政府要了解台独不被国际所接受，两岸现在卡在九二共识，其实大家可以各取所需，这是政治的妥协和艺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徐思俭表示，不赞成两岸关系当中通关密语式的思维，目前中断的官方沟通管道估计明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都很难恢复。
角度来讲，你没有开完十九大，你哪有办法放心重新把这些东西重新打开？关不是我们关的，是他关的，切断不是我们切的，是他切断的，他切断他关掉，他要重新开启是很大一个动作，他要受到党内质疑。
徐思俭主任还指出，就北京长远的利益来看，统一台湾是要加强和台湾的联系，而不是切断可以运作的管道。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133位里长日前到中国上海参访，有人在参会上高举统一的字报，疑似被统战。台湾朝野立委都认为中国对台统战的效果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往太平岛保祖产护主权的四艘台湾屏东渔船星期一的下午驶入了太平岛附近的海域，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渔船上的船员最终能否按照计划登岛，因为按照台湾国防部的规定，太平岛属于军事管制区，普通民众要想登岛需要提前45天申请。此外，三名来自有中资背景的凤凰卫视的记者作为唯一的媒体随船前往太平岛也引发了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此次台湾渔民登太平岛活动的发言人罗强飞对美国之音表示，船队原定于星期一下午抵达太平岛，但由于太平岛附近海域暗礁比较多，因此船队放慢了航速。他说，
那现在预计登岛的时间可能会在就是在今天，但是现在它的航速是比较慢，因为那边岛礁比较多，航行安全的问题，所以要由船长他自行去判断。
罗强飞表示，预计船队有可能会在入夜前抵达太平岛，希望届时渔船能靠港并上岛取到太平岛上的淡水。他说，
活动的主轴就是希望能够去太平岛取水回来，然后呢，至于说登岛的问题，并不是像媒体现在政治人物啊在那吵啊闹啊，说我们一定要到岛内做什么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只要能够取到淡水，那政府希望政府呢要用什么方式配合我们，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见得不是说人员一定要到岛内去闲逛啊，去到处去走走，不是这个样子。
过，台湾国防部周日表示，虽然尊重台湾渔民赴太平岛海域活动，但太平岛系重要军事设施管制区，登岛人员必须于45日前向国防部提出申请，核定后可登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星期对媒体再次表示，渔民和一般民众不宜在没有被准许的情况下登太平岛。他说，
这个是军事的管制地，那这个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所以他必须要去兼顾到我们的军事的机密，还有也要避免妨碍防务的运作。那这个都是我们在执行国家的这个安全、国家主权的一个作为。所以依照法律呢，渔民跟一般的民众不宜在没有获得国防部许可的前提下进入。
但他也表示，如果渔船需要紧急避难或者有人道方面的急需，台湾海巡署会给予必要的协助。与此同时，有台湾媒体报道说，此次随台湾渔民前往太平岛的还包括香港凤凰卫视的三名记者。凤凰卫视是唯一一家随行媒体，其亲北京的立场和中资背景引发了争议。对此，登太平岛行动的发言人罗强飞表示，到渔船出发时，只有凤凰卫视一家媒体的记者拿到了船员证。他说，
活动当时在出发前呢，有很多电视台记者都表示想随行，有中天电视台、东森电视台、三立电视台，还有联合报，很多的媒体都想要登船。那我是活动单位，当然是跟他们讲，这是渔船，不是游艇的，什么人呢？就想搭就给搭，那你必须要有那个船员证，或者另外一种变通的方式，你可以呢以机关学术团体来去向政府呢提出申请，那也是可以登渔船。那可一直到了出港当天呢，那也只有凤凰卫视台的三个记者他持有这个船员证，而这三个持有船员证的人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美国之音记者此前也曾向罗强飞质询过是否可以随船前往太平岛，当时被告知需向台湾渔业部门提出申请，过程并不简单，时间上也赶不及。到美国之音发稿时，渔民方面决定载有三名凤凰卫视记者的海吉利号渔船将停泊在海上，不前往太平岛靠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家人在上个月游览了几处美国的国家公园，赞扬了今年迎来成立100周年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看看这些风景，你无法通过 iPad 平面荧幕或者油画捕捉到它的美，你一定要来这里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有些神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山谷的四壁被看作像是大教堂的墙壁。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我们不但能够感知自己的精神世界，还能感受到周围环境中的强大能量，仿佛能在这里感受到美国精神。今年8月，我们将要庆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这个机构管理的地点超过400个，包括黄石公园、德纳里峰、格里斯堡、塞尼卡瀑布等。自从我上任以来，我很自豪地追随所有前任总统的足迹，继续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美好的户外风光。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第一次在湖里见到一头麋鹿。我也记得我们在第一次翻越过一座山后看到了一大群鹿。还有我第一次见到一头熊和他的幼崽后，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了。有些孩子住在这附近，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国家公园的美景属于所有人，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当我们回顾起过去的100年，我们拥有的全世界都羡慕的国家公园体系，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庆祝。但是展望下个世纪，下一个100年，保护我们神圣的自然资源更加重要。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我们要有远见，要对后代保护我们的公园和地球。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前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判无期徒刑，罪名是受贿。他同时被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赃款赃物、上缴国库、剥夺上将军衔。去年七月，中共开除了郭伯雄的党籍。中国官方称，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或调整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郭伯雄是前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之后第二个被罢黜的中国军衔最高的将领。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中国军方在东中国海举行海空实弹演习。星期天，中国官方媒体播放了军方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的画面。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作出有关南中国海仲裁之际，中国宣布有关仲裁只是一张废纸。与此同时，中国连日来举行了显然是针对这次废纸裁决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天播送了显示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进行海上军事演习的画面，但没有说明那些画面是否是官方宣布的上个星期在那里举行的军事演习的一部分。星期，中国官方媒体再度报道说，中国东海舰队航空兵近日来在东中国海举行了主要侧重于海上攻防的实弹演习。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说，进行这些演习的目的是加强人民解放军回应来自海上和空中威胁的应对能力。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戴比·舒尔茨辞职，其原因是被泄露的电邮显示，民主党领导人在电邮里嘲笑或批评在初选过程中出人意料的对克林顿形成强力挑战的佛蒙特参议员桑德斯。舒尔茨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人们本来预期他会于本星期在费城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结束时辞职。在维基揭秘披露了民主党领导人在过去一年半里发出的近20000封电邮之后，桑德斯要求舒尔茨辞职。德国官员说，星期天在纽伦堡附近的巴伐利亚城镇安斯巴赫的音乐节附近，一名叙利亚移民在其携带的炸弹爆炸时丧生，12人受伤。当局说，爆炸是蓄意所为，这名男子在星期天爆炸之前曾多次试图自杀。去年他的庇护申请被驳回，但被暂时允许留在德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一家夜店发生枪击事件，2人丧生。有关官员说，星期在墨西哥湾沿岸的迈尔斯堡市一家名为蓝光的夜店外发生这次枪击事件，至少还有14人受伤。有关这次枪击事件的信息目前还不清楚。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